跟踪骚扰和情感操纵是一组双生的行为，往往有一种情形出现，就会有另一种伴生。如果跟踪骚扰被认为是对一个人的监视或者追踪，你可以看到，对那些想要操纵别人的主导型人来说，使用这一手段是多么普遍。跟踪成为你收集情报的一个方法。无论如何，它还能用来恐吓一个人，把你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且操纵他们的日常活动。如今有大量的现代技术可以用来追踪和监视人们。我经常讲授跟踪骚扰的课程。有一天，作为一项练习，一个学生带来了一些这一类的物品，把它们堆放在我面前的工作台上。他对我说道，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每一样我只花了5英镑不到就买下了所有这些。这里面有笔、手机、电源插头、记忆棒、车载电源插头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些都是能记录声音和图像的监控设备，被伪装成了日常用品的样子。我有时候会和跟踪骚扰游说组织真相合作，这个组织有一项专业的网络跟踪服务，他们建议人们永远不要把他们的手机密码分享给任何人，即使是伴侣。有些人只需要短暂地访问你的手机，就可以安装大量的隐藏软件，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把你所有的短信、电子邮件等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追踪你的一举一动。当吉娜和费格斯分手后，他开始尾随他，用他保存的钥匙闯到他的家里，给他喊出租车和披萨外卖，还破坏了他的车。他开始感到害怕。这不仅仅是关于情报收集和追踪，而是关于恐惧和煤气灯效应。费格斯让吉娜知道有人进过他的家，他在那里的时候没有搞一丁点破坏，但会移动物品。他对他家里的东西做了非常细微但又很明显的改变，因此他会起疑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有变动。这是很令人崩溃的。吉娜的车被弄坏了，这让她感觉自己被盯上了，但直到她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意识到这些是相互关联的，才把它称为跟踪骚扰。有时候给事物命名有助于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而知晓它形成的某些方式。在卡尔、文森特和西蒙娜的案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相关行为的升级。卡尔不出所料地将使用的暴力和威胁的言辞都变本加厉了。文森特在多种手段之间摇摆不定，试图夺回控制权。西蒙娜开始了长时间的监控和追踪，也升级了他的自杀威胁。升级阶段很能说明问题，也会在许多其他可能以谋杀告终的情况下出现。我记得曾经为一个电视节目分析过托马斯·汉米尔顿的行为。1996年3月，他在苏格兰邓布兰的一所学校里枪杀了16名孩子和一位老师。汉米尔顿对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行为受到质疑，感到怒不可遏。在走向谋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的行为不断升级。其中有个特别的例子让我觉得十分重要。他开始给各种各样的人写投诉信，抱怨他认为受到的粗暴对待，而且越来越多地写给有权势和有地位的人。最后他给女王写了一封信。虽然并不总是有像这里的一些案例所展示的那么清晰的升级模式，但往往会有一种逐渐增强的操纵方式，恐吓或者强迫受害者回到正轨。即使不存在分手的情况，人们也常常心生怀疑，某一根导火索可能会导致分手。并不是所有达到升级阶段的操纵者都会有进一步的表现。在发展到第五阶段时，会发生3种情况中的一种。第一种，关系可能会修复如初，一切都回到第三阶段。 这意味着这对伴侣回归到他们的关系中，蒙上了情感操纵的阴影。他们或许会说他们一定会改变，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这是不可能的。围绕着第三、第四以及第五阶段往复循环的是无数有关操纵关系的故事。这是我的警长在多年以前就习以为常的模式，今天仍然十分普遍。这种循环往往是受害者无法离开的信号，所以施加的压力使得分手变得困难重重或几无可能。当一段关系在经历某种触发和升级后修复如初时，受害者常常显得很高兴，但这更多的是希望事情会有所改变，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过，而事情罕有改变。这种循环可能会持续若干年。第二种常见的结果是，关系或许会止于破裂，操纵者最终接受了分手，然后回到了第一阶段，寻找他们下一位受害者。他们可能会给下一位受害者讲述乱麻一般的分手，以及他们不讲道理、难以相处的前任，吐露他们的过往。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仍然对分手耿耿于怀，把自己当作不公正的受害者，以及或者为了引起同情，从而开始操纵。第三种，也是更令人担忧的结果，是以上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这个人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大多数人不会发展到这种长时间的对受害者进行跟踪的情形。当涉及离婚或对孩子的探视权的争夺时，这种升级在糟糕的分手的掩护下几乎是正当的，尤其在双方都卷入了不必要的对峙行为的情况下，这是必定会发生的。然而，在许多存在情感操纵的案例中，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惩罚和操纵的步骤是持续不断的造成伤害的行为。在这里，家事法庭变成了一座竞技场，情感操纵不仅在此继续进行，并且法庭也不知不觉地成了参与者。如果触发点并非分手，而是其他形式的无法解决的生活巨变，比如财务破产，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解脱之道时，就可能出现凶杀的风险。有一些操纵欲强的人会自杀，但也可能会杀死他们的伴侣和孩子。操纵者通常会拒绝放弃对他们的家庭或伴侣的控制，甚至也拒绝妥协，这是他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对于有些人来说，妥协是不够的，唯有胜利。这多半是由于他们是那一类把世界分为赢家和输家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失去权力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我并不是说所有糟糕的分手都与情感操纵有关，实际并非如此。但在存在情感操纵的地方，法庭系统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保护那些遭到操纵者暴力对待的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更多的讨论操纵者与受害者在法庭上的互动。如果事情发展到第六阶段，这就令人担忧的多了。第六阶段发生在升级不再有效的时期，操纵者改变了他们对策略的想法。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